十月二号，诗篇107篇，今天默想33到39节。其实今天、明天呢，我们要把诗篇107篇最后讲完。那今天跟明天讲的，你就会发现这里面谈到再也不是前面那么清晰的一个对比哦，好像就是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神经过祷告，神就来拯救哦。我们再不是看这四组的图画，而是看到两种的变化。两种变化呢，今天我们先谈第一种的变化。第一组的变化啊，有一个对比，然后明天我们再谈第二组的对比。那这一组的对比呢，今天我们从33到39节，我们来谈一谈，就是那个丰饶的肥沃土地，现在呢，变成荒凉。然后呢，之后呢，荒凉上的那些土地呢，竟然变得肥沃啊。那今天我们先来谈一谈这里啊，肥沃的土地，然后变为荒凉。当你在看诗篇107篇的时候，我们先来看33节啊，33节讲到神啊，昨天还说我们。愿他们在民中的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那今天就告诉我们，这位他是怎么样一位他呢？他太有主权了啊！第一，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啊！所以呢，丰富的平原现在呢变为旷野了，没了。然后呢34节使肥沃地变为碱地啊，使肥沃地变为碱地啊。当然这就让我们想起来啊，这个本来好好的肥沃的土地怎么会变成荒芜呢啊？这个那当然就是其上居民的恶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理解的啊，大自然因为居民的罪恶，也遭到了咒诅，遭到了影响，遭到了破坏。然后接下去我们再看看颠倒过来的这位神啊，可以让土地因为百姓的居民就让它荒凉。然后呢，这块土地35节，它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诶，这里刚好倒过来了，这是一幅荒芜的土地，现在呢变为肥沃的图案了啊。然后不单是倒过来，这种转变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呢？第一个啊，你就会发现这个荒芜变为肥沃，是因为人的劳动啊。你看36节啊，建造。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所以你会发现36、37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人类为了居住在准备城市，所以呢，他们在土地上播种，然后呢，也栽种葡萄园，所以他们才能够享受啊，才能够居住啊。不，那你看到这里有人类的劳动哦，这种转变让人们的生命可以繁衍下去，可以得享祝福。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神的祝福呢，在人的劳动之前。所以你在思考人的劳动的时候，也要思考神的祝福，因为神他在这之前预备了这一切。你看35节，他使旷野变为水泉，叫旱地变为水泉啊，水潭、水泉都是神事先预备好的。而且神的祝福呢，紧紧跟着啊，给人类的劳动呢啊，加上了冠冕。所以呢，38节，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所以你会发现啊，人的确是要劳动， 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在先，跟随着人的劳动而来，神也祝福，那人是不可能享祝福的。那这个呢，接下去马上38节讲，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牲畜减少。本来这是一片美好，对吧？你看看哈，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然后神也借着人们的劳动来赐福人们的劳动，因为在创世纪讲到神的创造，神也做工，也让我们的工作随着要跟着神的模式那样，然后最后呢，神安息也要我们想安息。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我们辅导与就业神学里面有谈到创造，神在起初的创造是我们要常常默想甚至学习，要深入去思考的。这个神要我们思考的跟我们有关的就是工作、安息还有婚姻。但是呢，我们人必须要尽我们当尽的责任的同时，我们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在神的祝福之下。也就是说，没有神的祝福，我们一切都是无常，都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呢，39节，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这里就提醒我们人类，我们人类的团体或国家或社群，我们暂时的短暂的繁荣其实是不稳定跟不确定的。你从39节你就会发现暴虐、患难、愁苦，对吧？最繁荣的社区、国家、人群也不能免于灾难。然后呢，最繁荣的社区有时候也真的会因为灾难而衰退。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群，它的兴跟衰那就看我们是不是敬畏神，看神的旨意。所以呢，神跟我们人类的关系以最佳的方式来确保我们真的认识他、敬畏他，活着是荣耀他、以他为乐。神并不总是给我们繁荣，免得我们呢觉得理所当然，然后就忘记所有的祝福都来自于他。但是神也不会让我们生活始终是在失望跟悲伤当中，免得人们会感到没有神在掌管我们人间的事物。神有时候呢赐下繁荣，有时候呢降临逆境，有时候呢带来成功，有时候呢遭遇挫折，来显示出神他就是至高无上的神，他是恩慈的，他是良善的。我们人类在受我们罪恶的后果，但神也可以叫这个后果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总的来讲，就是要让我们人类知道我们完全依赖于他，免得呢我们常常就觉得我们应该享受这一切的好处像那些富有的人不知不觉就变得很安逸、很放纵，然后呢在不知不觉会失去。而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在伤痛当中，我们常常会质疑神，好像觉得我过去有父母亲、有配偶、有孩子，你凭什么把他们拿走？凭什么白血病就拿走我大姐或者拿走我们配偶、孩子、父母亲？凭什么癌症？凭什么那个新冠病毒？或者经济不景气，凭什么炒鱿鱼？我们忘记了，在我们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有配偶的时候，我们有父母亲的时候，我们有孩子的时候，那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是不是有感恩呢？是不是有珍惜呢？是不是有按照圣经之道来经营人际关系呢？然后等到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又向神抗议，而觉得不能接受，觉得凭什么你拿走？好像我理所当然，我配得这一切。就像有钱人不知不觉他不是生来有钱的，除非是富二代、富三代，但富不过三代。 通常从没钱到有钱，你就开始放纵安逸，然后到最后呢，富不过三代，你一定会不知不觉失去它。为什么？因为富有本身是对这个社会，对你所处的是有回馈的义务，但是呢，你反而更加的多赚钱，并没有回馈到社群里面。然后呢，我们以有钱来讲，当然以有学问来讲，学问不是让你拿来觉得你很了不起，好像我们这些很懂、很有逻辑推理的人，我们读神学读的是很棒的人，就觉得拿翘，我们可以做牧师，可以到处宣讲，改革用神学、福音神学，然后就觉得自己不知不觉就高抬自己，而失去了我们谦卑的心。不要忘记了，我们所有的会逻辑、会理论、会懂加尔文、懂改革中神学等等，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有什么好骄傲的？然后我们在神学院教课，在讲台上讲到，就一副很拿翘，就觉得你们会众就应该顺服我们、尊敬我们。顺服跟尊敬是无以赢得的，你的行事为人赢得的。你行事为人有像耶稣基督那么谦卑吗？别人打你左脸，你右脸反过来被他打吗？有吗？你有忍耐别人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吗？还是因为人家打你一巴掌，你立刻拿翘，然后呢，哗啦哗啦，然后就把人家教会开除，教会管训开除。其实这些就显示出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繁荣、我们的兴衰成败都是出于神。如果我们把改革中神学真的读得非常的透彻化，那就是 sovereignty of God， 我们坚持神至高无上，不管人类是否意识到。那你既然意识到一切出于神，这事若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有什么好跟神抗争的呢？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在一段时间跟我们相处，感谢神，过一段时间神拿走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们就敬虔的伤痛，伤痛期过了，我们仍然纪念，仍然怀念。就像我们伤痛辅导课程，上个礼拜第一堂刚开始讲的，我们仍然日子要继续往前走，而不能把他们当偶像，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那我们有什么好跟神抗争的呢？然后不在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好认为理所当然？然后就觉得神是有问题的，甚至拿圣经的经文来 justify， 来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是对的，好像神欠你。然后呢，神拿走了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就理所当然可以一年、2年、3年、5年、10年，就一直在伤痛当中，不去尽我们日常生活当尽的责任。你日常生活当尽的责任，给你最强烈的伤痛情感，你可以不吃不喝40天，你可以不做任何事，你可以不上班40天。但40天是让你去跟神倾心吐意，让你去跟神亲近当中，你的那种伤痛的情感被神的同在来吸收、来消化、来更新而变化，到最后你重新得力，你把那种怨怒发作在魔鬼撒旦身上，因此你可以化悲愤为力量，你去继续活，该去传福音的、该在教会服侍的等等等，而不是什么都不做。而这个就是我们认为神欠我们。而有钱人也是这样，有钱了就自己房子一栋一栋的买，完全没有思考考虑到其他弟兄姐妹的贫困，对吧？如果你真的你说没有没有，我是为了神国而买，那行啊，你买了之后用比较廉价的方式租给教会里面那些比较没有能力买得起房子，然后外面房租又很贵的人，你可以这么做呀。甚至你可以拿来奉献，作为接待，作为教会活动的地方等等等等。总之 当我们的兴，当我们的衰，都有它一定的时期。而这个兴衰，我们需要知道，神是至高无上的神。那你怎么知道你在兴当中，你当如何行呢？那就按照圣经之道，做个慷慨的人吧。慷慨，不管你在哪方面曾经慷慨，你就慷慨的给出去。然后呢，在衰的时候呢，我们要反思我们哪里得罪神，以至于今天神的主权到了，神把这一切允许发生临到我们身上。这事若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此我们可以像约伯那样讲，神啊，是的，感谢你，我们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因此我们在经历失去的同时，我们也反思自己，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你至高无上的主权，看到你自始至终都在恩待我们。你许可一些事情发生，都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到最后真正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那种人活着最高意义跟目的，就是荣耀你，以你为乐。因此我们可以说，感谢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